好，我们继续看天主十诫的第一诫，禁止什么。我们前面看过了，禁止迷信、拜偶像、占卜、巫术。我们现在看这个反对宗教、相反宗教，在2118。天主的第一条诫命谴责几个反宗教的主要罪行就是或以言语或以行为试探天主，亵渎神明，买卖圣职相反宗教的这个重要的行为一个是试探天主，一个是亵渎神明，然后是买卖圣职。不论是以言语或以行为，其实以思想都不行都是应该要禁止的。好，我们看第一个，什么是试探天主2119。试探天主就是用言语或用行为来考验天主的良善和他的全能。撒旦有意使耶稣从圣殿顶上跳下去，而强迫天主采取行动。这是耶稣受试探的故事。魔鬼说了，你跳下去，因为经上有说嘛，天主不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正是试探天主的行为。耶稣用天主的话就驳斥说，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还有这类试探天主的挑拨，都伤害我们对造物主天主应有的尊敬和信赖。试探天主常是对天主的爱、上智和能力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我觉得最根本的试探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你下来嘛，我们就相信你是天主子或者说如果你是天主子，那天主应该救你之类的话，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从智慧篇就有类似的这个例子，直到这个耶稣的生命的实现，到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有非常多人就是受到一些重大的灾难就不信天主倒不敢说是不是真正的在试探，就至少对天主就失去了信仰。因为他们对于天主的感受就是一般人我们大概也会现这个现象天主不听话要他有什么用这个味道这个是非常遗憾的这不是我们的信。天主是天主，我们人要绝对相信他的爱、上智和能力，甚至于相信在这些情况超过我们理解的时候还保持相信。好，第一个是试探天主要避免的，接着是亵渎也要避免2120。亵渎是侮辱或不相称的处理圣事及其他礼仪行为，或奉献于天主的人地事物。亵渎是一种严重的罪过，尤其是对圣体圣事，因为基督的身体为了我们而实体的临在在这个圣事内就是不相称的处理圣事及礼仪行为这个我们大概非常严重吧圣堂里面打电话，譬如说我就觉得这个很麻烦，每次要在门口要贴布告圣堂进圣堂关手机，谁看没人看，有的会看这是我们讲比较我们觉得不当一回事，其实是当然有更严重的譬如我们最近看这个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典礼是让人觉得是无法想象的这个真的是无法想象的，拿这个最后晚餐的那个画来做一些这个处理不堪入目的那些影片或者是那些歌词然后是一个什么，他说是一个什么，我不知道那个人什么对吧什么双性人什么不知道，我忘了那个名字，那个也是很可怕的，就是拿这个宗教常常被人开玩笑的。就你看非常多的电影影片，对于信仰不友善的，就都是差不多。那我们当然就管不了，那我们自己要问是我们自己，譬如说对圣体圣事，我们现在的人还有谁会真正在领圣体仔细反省，到底有没有大罪就是最简单，就是我们在如果说我缺了一个主日弥撒，没有什么严重理由，就应该来领受和好圣事了。现在几乎都没办法讲了这个是个大，但这边是对我们在座的人，或者我们在那边一起研读这个天主教 要理的应该要明白的，就很清楚的，就不要想那个亵渎神明说那么大严重事情。其实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宗教的虔诚上面也常常，我觉得常常会一不小心就会犯了这一个严重的问题，一起努力吧，好不好？好，二一二一，这个是买卖圣旨，那这对各位可能比较没问题，是讲我的啊。买卖圣旨或圣物，圣物就有关系啊。好，这个什么意思呢？二一二一，买卖圣旨或圣物在于收买或出售属灵的事物。有一个名叫西满的术士，见到中途身上成就的事业，就有意购买属灵的能力。伯多禄回答说，愿你的银钱与你一起上网，因为你想天主的恩赐可以用银钱来买的。好，这故事大家知道，是中途大事录，当这一个教会发生了迫害以后呢，这些很多人就逃难到撒玛利亚，有那个七个执事之一的腓力伯在那边宣讲很成功，然后呢，伯多禄跟若望就从耶路撒冷去看那个教会，就他们很好，就是觉得信仰是真诚的，就给他们副手，给他们圣神。当时有一个也在里面是一个西满，他是个术士，他就觉得哎，这很厉害呀、啊，他就跟伯多禄说，我给你钱，你把这个能力卖给我好不好？那这是我们所谓的，这边伯多禄就讲他了、啊、你的钱跟你一起上网吧，因为你居然想天主的恩赐可以用银钱买。天主的恩赐是无价的，但是呢是白白赏赐的、啊、不是货品。好，下面就一句话说，这与耶稣的话正相吻合，你们无条件得来的要无条件的分施。我们的四个问题翻译，你们白白得到的白白的给予人嘛，这的确是的。好，属灵财富是不能占为己有的，谁也不能自认为属灵财富的拥有者或主人，因为这些财富均来自天主，人只能从天主的手中无条件的领受。好，无条件白白的领受，天主也不要我们什么条件，但是我们知道讲无条件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妄为，也不是，我们就是还是得有相称的回应，但在领受时是得到天主恩典，那不跟我们要求什么，但我们得好好的保护它。下面二一二二就是更清楚的一件规定，关于特别主要是关于弥撒献仪了、啊、那圣事的施行人，圣事的施行人通常就是司铎或者是主教的，通常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执事也可以给人复习啊。圣事的施行人除所属的主管当局规定的限以外，不可借施行圣事要求报酬，而且常应注意，那些有需要的人不可因为贫困的缘故而被剥夺获得圣事的援助。主管当局规定这些献仪是基于一个原则，就是基督的子民因支持教会圣职人员的生活，工人自当有他的食物。就是圣事的施行者不应该要求报酬，除非是指定。那这边说我们这边大概唯一的指定可能是弥撒的献仪了，就有人可以奉献，其实我们也知道你没有献仪还是可以要求神父为你举行弥撒，没有问题的。那教会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他这边说了哈，要帮助圣职人员的生活，因为特别是过去了，那神父的基本的生活是靠这一个我们讲所谓的弥撒金嘛，在个帮助来支持的来维持。但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早就变了哈，但是教会还是有一些规定，其实规定的金额是非常低的了，就相对而言今天看是非常低的。我记得我们在欧洲时候大概就是五欧元、啊、那时候还是五马克就可以有，就是献一台弥撒等等东西。好，那当然就是规定的，但这边就是很清楚的说了，就是要注意到那个献仪哈、啊、不是买卖啊，也不是买卖。然后呢，圣事的施行人不可因此怎么样，我们说嫌贫爱富啊，不可以怎么要求这个人多给啊，就是多给我们可以收，但不可以要求，也不可以因为别人没有这个能力付就拒绝给他施行圣事，当然更不可以，这个要很小心的。那其实我们华人的社会就比较这个，有可能是跟着文化有关系，我们特别会几乎每一件小服务都会领到个红包，如果我都领到不好意思了，可是好像不收又叫人们很难过，对不对？很尴尬。这个当然，我就看他的心意。就我们在国外，我在国外服务很少有这个，很少。那国外常常会有一些，就是我在念书的时候还有常这个情况，就是你什么事也没做，突然间就来个人，神父就给你， 就给我一包钱，就带走了，谢谢就完了。对，所以比较没有像我们这个为了在施行圣事的服务的事，就有人他就单纯就愿意帮助教会有，但是教会的规矩的弥撒性，通常不会直接给神，不就给一个堂区的一个管理员或者一个管理，像我们修道院嘛，我们就门房，就有神父和修士，他你在那边登记，你在那边就直接就给这个那院长会指定谁做弥撒，那就会排定这样子。当然我们现在华人的社会里面也是很好，但我们现在台湾大家都有，我觉得还是那个精神啊，就是奉献者就明白那个意义，他是要帮助这个圣职人员生活的。虽然今天的人大概很少有人真正靠这个才能够过活，很少很少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大家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那我们大家特别要小心，不可以因为这个钱多钱少，我先做后做也不应该的。的确是这个要小心，但当然这规范神父们，那教人们可以了解也好。好，看2021-23谈到这个无神主义啊，另外一个就是从这一个第一届衍生的一些反省啊。好，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一点都感觉不出，甚至于明明否认人同天主这种攸关生命的密切关系，故无神主义可以列为现代最严重的事。就很多人觉得跟神没有关系，有神无神无所谓，这个大概是真的是大概占最大多数的，包含领过洗差不多这个样子了。就我们有一些就是说意义上面我们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我们近几天在慕道班，我这因为比较没什么事嘛，就跟他们谈，参加一起的慕道班谈，就谈到这个说，我们说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些真理，有些人没有灵洗，他的生活其实怎么样，其实比基督还要更认真嘛。说他们说称他们为无名的基督徒，我这是我们在神学上讨论的一句话，可以这么说。但如果你要讲，你直接讲，你是无名的基督徒，他们才不要听这句话，我相信，对不对？那我要问的是我们自己啊，他们是没有名分的基督徒。我怕的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是没有实质，那更可怕，有了名分，但是没有实质。这边谈，这个要小心。但是的确这个世界你可以看见基本上反宗教反信仰反天主的人非常多，那么有的人他大概不反，我就觉得不存在啊，这样子啊，这是无神主义。那么怎么来的呢？2124，无神主义一词泛指许多不同的现象啊，是很广泛的一个名词啊。一个经常遇到的形式便是实际的唯物主义，他把人的需要和希望局限在时空之内，就是一切都是物质，人一死就什么都结束了，我说一死就一了百了啊，这样子是没有什么别的精神的这个存在，这是最怕的最危险的一个思想的唯物主义。好，那然后是无神的人文主义啊，就是误以为人是自己的目的，人自己就是目的，人是自己的目的啊，人是其历史的唯一的创造者，是历史是人创造的啊，跟外面的超越者无关。那这个其实蛮多的，很多人就觉得说，很多人只是看见道德标准非常高的，他觉得他自己能够守好这个道德，那就是一个达到生命的满全，这样的蛮多的。好，但是我们讲的比较在道德生活中是好人啊，但是可惜不认识天主。好，当代另一种形式的无神主义将人类的解放寄望于经济及社会的解放，并认定宗教在本质上便构成一种障碍，因为令人神往于来世生命的幻想等于使人对建设地上的王国毫不努力。这是我们说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比如这个其中的一种讲法，就是对宗教变成什么说阻碍人成长。那其实我们忘了，我们相信的是我们的基督徒信仰，是相信我们人按照天主的教导，天主的创造恩典，我们是参与天主的创造工程的，我们也要促进经济跟社会的发展，不是把这个经济跟社会发展绝对化，没有，它还是在实现天主使命的一种方法。那这边就是要注意到宗教被人批评成是一个幻想，让人成长的一种障碍，这是另外一种无神主义的可能性。好，2125继续谈啊。由于否认或拒绝天主的存在，无神主义是一个违反前进之德的罪过。好，相反前进啊，这一个过错的归咎性能因其意向和环境的因素而大大的减轻啊。 就是会因着环境的机会，他可能没那么严重。我们简单说，如果一个人他就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无神的环境，就是一个对神啊抱以这个敌视的环境，他被这样教育长大，他自己能够负的责任其实蛮小的啊。这个例子呢，好说，无神主义的肇始与传播啊，有信仰的人可能负有不小的责任。信友因忽视信仰教育，因为对教义所做虚妄的诠释，或因自身在宗教道德及社会生活上的过失，不仅未将天主及宗教的真面目予以揭示，反而加以掩蔽。这很惊人啊！我读这句话很惊人，但是教会很，你看多诚实啊！啊，说很多的无神主义会产生、会传播，是我们相信神的人该负责的。为什么呢？我们就不是真的基督徒啊！我觉得这个自我反省太强大了啊！很多的信友，第一个忽视信仰教育，我猜我们大概每个人都中箭的了，都中招了，对不对？你看看你们孩子们。啊，当然现在孩子很大的可能更困难，对不对？那要问小时候呢，我们这个现在台湾和大陆都是一样，对不对？就拼命的读书补习，对不对？那真正看重那个宗教主义的很少，然后怎么？另外是对教义做虚妄的诠释，不了解，不去学，然后自己凭自己想法来解释。我们刚才读那个福音的比喻哈，这个说门徒们就问耶稣：“你帮我们解释一下啊，要学习的啦。”希望我谢谢各位来这边，我们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吧。这你看最我这个2125，我今天就是特别注意到，我吓一跳。可能是因为那个读昨天晚上读了这个今天的福音的关系，就有点连结，说哇，真的是。但我们圣父们更要小心啊，不能乱讲话，对不对啊？好，2126，无神主义屡次基于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就是过度强调人的独立自主，以至于感到难以承认人对天主的任何隶属关系。然而承认天主绝不违反人性尊严，因为人性尊严正奠基于天主，并靠天主来育成。教会深知其所宣布的真理符合人心极其秘密的愿望，就是很多人认为说要把这个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以外的神，是贬低了人的价值，贬低了人的独立性，贬低了人的尊严。那这个当然就很难讨论，说实在的，这个坚持要这个大概要靠自己，得真正有这个宗教体验，对于神的体验。那教会很强调啊，我们相信天主不违反人性尊严的，是必须的。好，还有下面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可能对各位就比较是哲学性的表达，不可知主义啊，就2127。不可知主义有多种形式，在某种情况中，不可知论者拒绝否认天主，他们反而肯定必须有一个超然的实体存在，然而呢，他不可能启示自己，因为对他没有人能够知道什么。这个不可知论者是并不否定天主的，他只是否定天主可以把自己启示给我们，他认为天主不可认识。我上次跟各位提到康德嘛，其实康德他的那个纯粹理性批判最后大概达到这个结论的，是非常，他大概我猜他大概自己都吓一跳，他不得不写另外一本书，这我的解读对不对我不敢讲啊，他就写了一个纯粹伦理批判，就是要讲那他的神的存在是靠道德来保证的，说没有神道德没有意义啊，这是他的一个简单，我讲的非常简单的话，但当然各位不听不懂算了，不用管他啊。那这里面谈的是这个很清楚的，就是这个神无不可知论者，他并不否认，他说我不知道，他基本上是纯而不论，我不知道。那他我说有神，他也不能够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好，下面另外一段话，在其他情况呢，不可知论者对天主的存在，你看不做论断，他们声明天主的存在不可能加以证明或予以肯定或否定，就不能证明，不能肯定，不能否定，所以说我不知道啊，这所谓的不可知道。好，下面另外2128，那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不可知论者呢，有时对天主若干探讨能代表一种冷漠啊，对存在的终极问题的逃避，以及道德良心的怠惰啊。不可知主义 在不少情况下它其实就实际上等于什么无神主义了，而是实质的无神主义，它基本上就是已经不相信神的存在，冷漠不关心啊。那么这边谈的很多有人是自己逃避，不肯去想这个生人类的终极问题。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有点小困难，我觉得太哲学了啊，就是我明天就比较简单的，我们当然好的题目再来谈的这个关于偶像的问题，我们明天继续。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
及诸如来，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